我们今天关于这个 CCL 和 MLCC 的一个电话会。那我是中金公司的科技硬件组分析师温涵静。那除了科技硬件组除了我之外呢，包括我们组的张磊和何欣怡两位同事也在线。那另外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建材组的刘嘉诚老师一起向各位去就 CCL 以及 MLCC 的各个板块包括上下游的一个情况做一个介绍啊。因为最近的话大家也看到整个 PCB 的上游产业链其实受益于这个 AI 需求的爆发，所以说 CCL 包括电子部铜箔树脂等等的环节可能都在陆续的进行涨价，景气度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呢，像 MLCCC 这种也是因为高熔的需求比较紧张，所以出现了行业的涨价现象，那市场的规模也在快速的扩张。那结合到其实之前大家也看到包括像存储的涨价以及说功率半导体啊，以及最近可能也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像设备端的一些涨价的趋势等等，所以在涨价的这个整个的行情之下呢，我们会看到整个由于 AI 的需求的爆发，它一方面呢带来了对高端的 AI 相关的需求的快速增长，那另一方面呢其实也会带来对相关的这些环节传统的这种需求由于产能挤占而导致的这个涨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把这两个板块呢放在一起今天做一个汇报，主要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涨价的逻辑。那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不管是 CCL 还是 MLCC 它共用的一个逻辑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行业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供需平衡的状态之下呢，由于说 AI 的挤占，那有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传统的产能受到了一些挤占之后呢，出现了供需的紧张和缺口。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在 AI 相关的高端的产品的部分呢，有一些环节已经出现了中国的国产供应商的这种份额的提升。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去讲到的这个涨价的逻辑或者涨价的行情或者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超级周期呢，也会分成两个部分。就是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一方面是高端的，我们会观察到不管是 AI 的服务器还是交换机，那包括在服务器交换机里面相关的这个产品，它的由于规格层数包括工艺材料等等带来的 ASP 的变化，所以会有一个量价齐升的逻辑。那另外在高端的部分也会去有一个相关的核心的重点公司市场份额提升的逻辑。但是在最近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在低端的这个产品的部分也会出现，由于我们刚才讲到的核心逻辑就是 AI 去挤占了传统的这个产能，或者说是 AI 的挤占导致说国外的龙头公司没有办法去保持原有的这个对传统的或者低端的产品的这种供给，而带来的一个所谓的低端的这个涨价的趋势。那这里面如果我们去看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的话，大家的关注点可能就还是在涨价能否持续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会呢还是会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大的板块呢向各位做一个不管是说在高端的部分还是说低端的部分它涨价逻辑的一个梳理，以及说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展望。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会议的议程呢大概会是由江磊老师先向各位去汇报一下 CCL 这个板块的基本情况，然后呢刘嘉诚老师会就这个 CCL 的上游包括电子部铜箔树脂等等的环节的涨价的趋势做一个介绍。那最后呢欣怡会向各位就 MLCC 的这个板块的基本观点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那我还是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行业不管说是由于 AI 的高景气度挤占带来的普通的这种涨价的趋势，还是说在高端的这个部分由于 AI 的这种景气度比较高所以带来的核心公司的份额以及说收入的快速增长，那我们还是会重申到对整个 AI 算力尤其是海外链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看好的态度。那从看好的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不管是说存储啊 CPU 啊 CCL MLCC 等等的一些部分，它其实更多的还是去演绎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去抓瓶颈环节以及说瓶颈环节里面斜率最陡峭这个部分，那这里面的投资机会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的。那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去召开这样一个电话会去汇报这两个板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接下来呢就把时间先交给江磊老师啊。
感谢韩静老师。那么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中金科技硬件团队的分析师江磊。那么由我来给各位投资人汇报一下我们对于 CCL 的这个观点吧。那么近期我们也是看到其实股价上 CCL 板块较之前是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的。那么一方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持续的涨价导致业绩端的这个超预期，尤其是月度或者说二季度的这个业绩是比想当中要好的。那么另一方面的话也是涨价频率的提升导致这 家权逐步的在往这个 CCL 端去做一个转移。那么同时的话啊，对于这个下游的议价能力他们也是在持续提升的啊，所以这轮行情我们认为表面上看起来是价格连续的上涨，或者说涨价还频繁的在发布，但如果说只是把它理解成一轮原材料成本推动的提价，我觉得对于这些板块的理解是不够的。那么更核心的变化呢，是整个行业从过去有库存缓冲、有价格协商空间的一个状态，进入到现在低库存、满排产、交付优先、产能重新分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会直接影响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是 CCL 厂商的定价权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第二个的话是涨价带来的这个利润弹性到底会留在产业链上的哪些公司和哪些品种上。那么目前我们的判断是呢，短期 CCL 的价格还是有支撑的啊，核心不是在于下一轮提价的这个涨价函具体是5个点或者10个点，而是在于行业的有效库存非常低啊，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这个控制阶段，包括定价机制啊，从过去的一个周期性调价或者说制度的调价啊，逐步现在 CCL 也向这个月度溢价锁量保控或者说产能分配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大环境下呢， CCL 厂它卖的不只是一个复合板材料本身啊，更多是它交付的一个确定性。那么回顾从年初以来的这几个周期吧，那么从价格上面来看呢，过去几个月里面发货的一个胶卷品价格从大概去年低位的时候110到120块钱一张，那么涨到大概今年3月份150块钱一张左右。那么近期的话呢，随着这个涨价逐步的落地，主流的一个价格大概已经是涨到220到240块钱左右一张的一个价格区间了，那么已经是超过了上影2021年的一个周期高点。那么价格突破上影高点的这个事情本身呢，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价格传导的这个速度明显的变快。过去这样的感觉呢，通常还是要和 PCB 厂或者说和中国客户反复去协商传导节奏是偏慢的，但是在这一轮呢，低库存和交期拉长的一个背景下，提价从这个商量涨不涨价逐步变成了以什么价格给额度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含义，比单纯涨价的幅度会更重要一些。然后第二个是从库存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能够真正满足主流客户交付的这个 A 级的库存已经是非常低了，那么很多库存呢，它是这个规格不匹配或者等级不匹配或者说是这个低效的一个库存。那么对 CCL 来讲呢，它的这个有效库存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是控制在了一个很低的状态，排产负荷也已经是满足了它运转了，在手订单的一个覆盖时间在拉长，那么相对来说它自然也不会愿意用这个原先的旧价格去锁未来1到2个月的这个交付义务所以企业对企业来说的话，更多是控制它现在这个接单节奏把有效的一个产能分配给价格更好、周期更好或者说客户关系更重要的一个这个订单所以从近期的市场看到，也有这个新闻来报道，就部分的 CCL 企业已经在停止接单或者限制接单，那么这个信号我认为也是比较关键的，它本质上呢还是因为这个 CCL 从一个这个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的一个这个转型它会有更多的这个订单筛选那么过去很多企业希望这个多接单多排产，现在的话呢是更多是接什么订单按什么价格去接给谁去交付，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呢，订单总量的本身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而是他看这个订单质量和价格的这个重置才是一个更关键的一个这个变量。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大家会去看肯定还是看这个供需的一个缺口那么我觉得CCL的这个供需缺口其实是比较难去测算的第一个的话，我们其实很难去算它这个比如说这个良率在里面的一个这个决定性因素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很难去算它的一个高端和低端产品它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时间因为首先对于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中国整个复合板年需求大概是11到12亿平方米如果说每年保持一个中国个位数到双位数的增长，那么每年对应的一个新增需求大概是在1亿平方米左右。那么供给目前我们是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项目的包括像深益科技会有一些这个新的投资包括像华润新材、建安国际、南亚新材等等也做了一些部分的这个竞争吧但是呢目前来看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其实并没有在很短的这个时间内能落地往往也需要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个方面是很多公司它现在也是在结构 化的转型啊，比如南亚啊，或者说深一科技，可能更多投出来的还是一些高端的这个马六级上的一些高速高频高速的一些这个产能啊。那么同时呢，他们也在把一些这个原先可能偏 FR4 或者说一些常规的这个产品啊，往这个高端的产品上面去转啊。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这个 AI 拉动的一个高端产能往低端产能挤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就导致了这个供需缺口在逐步的增加啊，推动这个价格持续的上行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CCL的价格弹性啊，不只是来自于这个缺口有多大，更多是看他们的这个库存有没有缓冲啊，或者说他们自身的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结构性。然后最后的话，还有就是关于到这个 CCL 厂和 PCB 厂的一个谈判机制啊。那么过去可能 CCL 厂到 PCB 厂之间呢，它的一个这个价格提价的一个速度可能是这个逐季来提的啊，或者说这个一个季度提一次啊。但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月度提价的一个模式啊，甚至可能部分月会提一到两次的这个价格啊。对于 PCB 厂来说的话呢，这个 CCL 厂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交付的这个稳定性的一个问题啊，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谈判的一个这个过程啊。那么这当中的其实PCB厂他会愿意去月度重新议价，包括他可能去做一些这个量的锁定，那更这个涨价频率的一个这个变化嘛，本质上也是这个谈判的这个议价权啊往CCL厂去倾斜。啊，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变化当中，我们也是最后聚焦到这个两类吧。一类是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从利润弹性上来看最大的这个公司，那么包含像这个一体化或者说保护能力比较强的公司，那么在这个涨价周期里面呢，能不能拿到这个原材料，能不能保证交付，比单纯产能的规模比较重要。这类公司的话呢，就像这个健康资本啊，因为它自身有一些这个电子部，然后通过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上源材料啊，所以在这个涨价的过程当中，它能够充分释放出它的一个利润弹性啊。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每张这个CCL的一个成本价格可能相对能够稳定在比如130到150左右的一个区间啊，所以涨价上来的话，对它来说利润弹性是非常大的啊。目前可能如果说按远期涨到这个比如250到300左右的一个价格来看啊，未来它的一个这个。这个盈利空间吧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类的话呢，是短期这个涨价的一个弹性公司。那么因为可能客户结构比较偏分散，然后以中低端客户为主的一些公司，它的涨价的这个市价能力啊是比高端要强的啊，所以这个阶段呢，比如说像这个金安国际，然后南亚新材、华正等等吧，这类公司啊，它其实也是容易在短期内释放出这个盈利弹性的。尤其是有部分这个公司其实也在这个去大量的存一些上游的布啊，包括在做一些布的这样的一个自建嘛啊，所以更能在这个阶段当中啊释放出它的一个这个利润弹性。那么第三类的话呢，是这个高端的一些CCL公司，那么这个就以深一科技为代表。那么深一科技它的主要逻辑还是在于一方面是这个海外的一个产能紧缺啊，导致它在海外这个三 A 大客户这边这个份额逐步提升啊，同时呢它的一个这个战略地位也在提升，那么客户的这个高端 AI 的需求对他来说是直接受益的啊，这样的话呢也是参与到这个比如说后续的一些更高端的比如说 PDFE 或者说一些背板的这个项目开发当中，那么公司的话是充分受益于这个 AI 的一个高端产品的一个这个量的一个这个需求。那么价方面呢，未来可能也能看到在这个高端CCL这边去进行一些涨价。那么以上是从标的的这个选择上面来说，我们分成三类去看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投资来说，后续可能还值得跟踪一个就是这个最简单或者说最直接的，肯定还是这个CCL公司它涨价反应或者说涨价的一个幅度啊，涨价的一个频率啊。第二的话呢，可能大家还值得去跟踪的一个是目前的一个库存的这个情况啊，因为库存的价格它是直接相关的啊。然后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去这个关注的是这个 PCB 厂啊，尤其是一些可能以这个消费啊、汽车类的这个 PCB 厂，它是否愿意继续去这个接受这个上游的一个涨价啊。因为在上游的周期里面，很多 PCB 的小厂到最后它可能是不接订单了啊，因为接了订单它也是亏损的，那么这个会导致最后产能的这个重新分配啊，导致这个价格的再平衡啊，所以这三点的话是我们认为 后续继续持续的跟踪的。那么总结来看呢，我们对于这个 CDR 涨价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不只是单纯的这个原材料成本传导，更多是目前的一个这个交付紧张的情况下，大家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议价权的一个再分配吧。所以从标的上来说啊，它还是针对于这个刚提到的三类的这个公司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建材组的雷嘉诚老师，为投资人再汇报一下这个CDR上游可能电子铜箔树脂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的观点啊。
哎，好的。谢谢大卫老师，我今天可能重点还是汇报一下电子部这边的情况。近期其实整体股价表现也相对还是比较超大家预期的。那么我们可能从几个角度来回答路演当中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第一部分的话主要就是这个普通电子部。那我们看到整个六月份的话，其实普通的728型号的电子部的涨价是略超市场预期的，那么整体的话可能这个幅度大概涨了一个7毛钱左右。我们觉得涨价的这个超预期核心的原因是在于需求的表现可能比大家之前预期的要更强一些。那么因为普通电子部的这个需求本身它的应用场景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扩容，那之前的话可能传统的基本上还是给一些像手机类为代表的消费电子，但是从去年开始 AI 的一些比较低阶的这些，比如说可能像马七以下的这种马四马六的这个这些对应的主要还是偏普通电子部的需求。那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大致的判断，这部分的话呢可能会对于普通的电子部总体的这个需求总盘子大概拉动一个个位数左右的一个增速，所以这块的话呢可能会比大家之前对于普通电子部需求的一个预期会略微乐观一些。那更多的大家也会比较关心后续的新增产能对于这个行业会怎么影响。那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新增产能可能市场从三月份就在担心中国巨石的产能投放以后是否会对行业的价格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但是事实证明公司的这个第一个5万吨投放以后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库存包括需求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也是判断现阶段的这个需求的超预期的释放也是能够去快速消化企业扩产的这个产能的。叠加目前的话我们看后续的新增产能其实主要包括可能像建滔它大概在6、7月份会有一个7万吨左右的这个产能释放，然后包括可能就是后续的二线的产能基本上也会投出来但是整体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布厂这边包括下游的CDR这边的这个库存基本上都是处于可能对电子部来说都是没有库存的一个位置，所以这块可能也是和上一轮电子部的一个涨价周期相比相对来说非常利好且会支撑后续进一步涨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指标。那再往后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一直都比较关心普通电子部的涨价具体会涨到什么位置。目前我们是觉得可能现在的话去对标历史上的这个周期高点已经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说可能需求的一个节律的增加以及前面提到的由于 AI 的这个超预期的增加带来的无论是设备端也好还是产能端也好的一个挤占可能在历史来看都不存在，所以目前站在现在这个时点我们是觉得往下半年来看部价的这个普通部的整体的价格处于一个上行通道，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可能需要追踪的核心指标跟刚刚江老师提到的也比较类似，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库存这块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这块的话核心的标的可能主要还是像中国巨石包括可能像这个建滔这边为主。对，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可能是特种部这块的话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推荐的以二代的 LODK 二代的电子部和 CT 为主的相关个股。近期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二代部代表的个股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行业基本上发生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也是整个二代部的需求进入到五月份以来随着终端的这个 GB300 的一个出货的提速 上游不仅是二代电子部，包括可能像四代的铜箔，其实本身你这个出货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跳升。那往明年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出单下来二代部的需求依然放量是比较明显的。核心不仅来源于可能这个 NV 链，那么另一块像这个 Google 这边的一些V8 型号的一些出货，其实本身对二代部也会有一些拉动，还有包括像交换机的需求，所以我们整体出单下来明年的这个二代部需求的支撑依然非常明显。另一块就是供给方面的约束。那我们在谈到普通部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设备的一个短缺，或者说织布机的一个供给的周期相对比较长，可能会对普通电子部的供给有一个挤占效应。包括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股价上的一个反应，其实市场也是比较明显的把这部分去给 pricing 了。那另一方面，对于二代部为首的这种特种部来讲，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跟客户强调，就是这块的供给约束并不只是在后端的织布机环节，因为我们也需要看到二代部包括特种部大家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认证的周期也是比较久的。那么前端的这个筛线环节，它的生产过程当中高温的环境，包括可能对于漏板的一些损耗，以及企业端对于良品率的一些稳定性吧，整体可能难度还是目前看下来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是判断可能整体供给这边的放量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去动态的去追踪企业的这个良率是不是每个月它都相对比较稳定，因为也就是说企业的这个库存的供给和它有效的这个出货量之间有时候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号的一个关系。所以基于以上这些点，我们其实在测算的时候还是判断可能整个二代部下半年吧，它的这个供需缺口相对是比较明确的，同时后续的这个价格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往上涨。那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看到可能对于二代的一些电子部来说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大幅的指价，所以后续的话伴随着整个终端的需求慢慢打开，然后上游的这个供货商可能他们的这个出货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也会比较顺畅的去跟下游去谈这个提价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判断下半年到明年整体的这个涨价空间还会进一步被打开所以这块的话建议大家关注的核心标的就是国际素材。然后第三块的这个部就是 CTE。CTE 的话，我们觉得今年的这个整体的需求目前看的话，可能最大的占比还是偏服务器需要的再版。当然手机端的这个再版基本上头部的供应商也反馈，可能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下游手机端的大客户的要货也在逐步的增加。那今年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增量，就是以这个存储为首的一些客户，可能他们对于替补的需求也是逐步的放量的。那供给这块的话，目前我们看可能短期来说新增量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后续的话往明年看可能日用坊的这个供给会逐步的增加。那对于整体的这个价格来看，我们判断除了刚刚前面讲到的供需的一些逻辑，可能整体的这个不同的产品之间，比如说我用在手机端和用在这个存储端里面的这个产品本身，它内部之间也有一个价格带来之间的一个划区域的一个划分。那目前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是偏服务器里面用到的再版需要的这个 TGAS 可能相对它的量比较大，但是同时可能单位价值量也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后续可能对于供货商来讲，大家也存在一个价格往上逐步提升结构化的一个内部优化的一个逻辑然后最近可能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是之前讲到的后续的这个方案里面可能会采用 PTFE 的三部的这个方案浮现板块和英个股波动性比较大的一个原因那这个里面 我觉得两个，一个就是目前方案可能确实也没有完全确定，就还是处于一个可能都多方式的一个过程中。另外一块就是本身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无波先布的这个点可能还是比较担心是不是完全就不用了，但其实看下来可能从这个资料的结构里面啊，就是整体来看，除了它这个堆叠的过程当中会用到电子布和树脂的复合材料以外，那其次堆叠的过程中也有这个半固化片，那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涉及到也会涉及到一些电子布和树脂。那目前可能提到的这个无布的方案主要还是指这个堆叠过程中的一些材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无布方案，所以我们感觉具体的对于行业或者说布的这个需求的影响可能确实还需要再动态的去推动，但可以确定的已经完全不用无布的一个概念。然后除了